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预言地标系列讲座的号外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特别是所有场外正通过电视或互联网收看的观众，我们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和脸书留言，真是既感到惭愧又深受鼓舞。也欢迎来到阿布奎基现场的观众，其实新墨西哥州也是我的故乡，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过好几年，这儿仍有我的家人，很高兴也很荣幸。各位朋友今天早晨能来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早上的这一堂课和本次系列讲座其他的圣经课堂相比而言略微有些差异。通常在准备这类系列课程的时候，我都会从中抽出一堂课分享我个人的信主经历，以解释我为什么会相信并站在讲台和大家分享这些信息。往往我不敢在开头的一两天就讲，否则大家听完见证很可能会质疑我的人品和可信度。不过像这样拿出四五十分钟专门分享个人的故事还是很有风险，一不留神就会忘了分享的真正目的不是为自我标榜，而是介绍上帝的大能。我们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总是容易夸大，就像渔夫不住的炫耀，嘿，我钓到一条大鱼这么长，每讲一次这条鱼都会长个儿。又比如有个小女孩想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读书报告，她要介绍亚伯拉罕林肯。年轻的小姑娘站在讲台上开口道，亚伯拉罕林肯很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小木屋，这木屋是她亲手建造的。故事往往来源于生活却大于生活，我只想专注于分享上帝如何引领我的人生。还是先查考一节经文，请打开新约，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正是我的目标，向大家介绍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上帝。在学习到圣经中的真理之前，我的确曾经生活在黑暗之中。此刻我要分享的是一本书中的内容，每次提到这本书我都会震惊于上帝如此丰盛的赐福。很多年前我在某个帐篷会中分享个人见证，有位亲爱的教师姐妹玛丽莲·图克，她说，刀哥你得把这些写下来。我说我的文笔不怎么样，她继续鼓励我，这样好了，你口述录到磁带我负责写，我们就这样合作。我边口述边校对，他最终成稿真是难以置信。上帝特别祝福，这本书至今仍在出售，并被译为十种不同语言。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个神迹。图克姊妹从没有写过书，我更没有写过书，而上帝借着这本书引领很多人归主赞美主。书名叫《最富有的穴居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非常简单，世人都在苦苦追寻幸福，但绝大多数追寻幸福的人都找错了方向。人们以为幸福来自名声和财富，结交四方，闻名天下，或者只是在物质或肉体上得到某种满足感，但这些都不能带来真正持久的幸福。我来自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我会分别介绍我的父母。这是我的父母。有没有听说过异性相吸？对立的性格会互相吸引，很奇怪，也挺讽刺。有时性格特征完全相反的两个人竟然会步入婚姻，但实在找不出更准确的说法来描述我父母的关系。我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来自传统的浸信会家庭，我母亲是民主党，而父亲拥护共和党。母亲出生在大纽约城，父亲是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乡下小子。他们俩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人，但他们在南加州相遇并结了婚，两个人都是第二次结婚。在这次婚姻中，哥哥和我降生到 这个世界。先稍微介绍一下我的父亲，他出生在俄克拉荷马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父亲七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三个弟弟。最年幼的弟弟是一父子，父亲去世后才出生。而那正是俄克拉荷马最萧条的时期，谁还记得有部电影《愤怒的葡萄》？当时那里被称为黑色风暴区，最艰难最贫瘠的日子父亲都经历了，万般无奈之下，最终不得不去闯加州谋生。他年纪轻轻便下定决心要改变命运，他自己从七岁开始打工，由此决志再也不能过穷日子。他的野心很大，学完了高中课程后，又修了几科大学课程，还学了飞行培训。他对飞行极其感兴趣，认识艾梅利亚·艾哈特、查理斯·林德伯格这类航空业大鳄。当时的航空业在加利福尼亚很兴旺，父亲渐渐升职为飞行教官。不久战争爆发，二战中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且远赴欧洲参加了陆军航空兵团主导的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行动。这是二战期间父亲在英国的照片。二战结束，他意识到航空业的前景广阔，于是开始采购二战之后闲置下来的飞机。战争后的美国剩下很多飞机，不知如何处置，只能低价出售。在夏威夷有很多飞机出售，记得父亲曾经给我描述他是如何只身飞到夏威夷买一架道格拉斯公司的 DC-3 大飞机，再只身开回家去。谁知道 DC-3 飞机的时速24小时左右才能飞回加州，除了灌满油箱，还得在机舱里额外储备。当时没有自动行驶仪，父亲用安全带固定驾驶仪，再到机舱去加油。那时也没有 GPS 卫星导航，只有指南针，万一迷失方向根本找不到在哪着陆。但他竟然这样把飞机开回了家。他说那是最漫长的一天，从夏威夷回家，他的公司就这样开始启动买卖租赁飞机，并且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国际航空租赁。父亲赚了很多钱，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内幕，但他的确非常的成功，甚至在网站上被称为航空界大亨。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大亨描述父亲。他认识很多名人，比如霍华德·休斯、库尔特·科里安等等很多航空业的泰斗级巨贾。父亲的生意大多数在南加州的伯班克机场，我和哥哥也是在那里出生。这儿有几本杂志，乔治·巴奇勒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当然这是在南佛罗里达。乔治·巴奇勒，迈阿密的航空先生。那时父亲已把生意从南加州转移到南佛罗里达，他生命的最后30年都在那儿，并且一直都非常活跃。他喜欢赛车，喜欢滑水，喜欢开飞机，亿万富翁，有大把的钱。这张照片不管你信不信，这是年轻时的我和某一任继母的合影。父亲有各种跑车、里尔喷射机，他想买一架最棒的里尔飞机，但决定不了哪个型号，于是买了三架，逐个试飞留下其一，剩下两架转手卖掉，应该还有盈余。他真是个成功的生意人，野心勃勃，但他并没有那么快乐或幸福。五次婚姻，第一任妻子和孩子死于南加州的一场空难。按计划他本该同行，他说要是他在飞机上就不会出事，因此常年背负着这样的负疚感。后来又有了哥哥和我。哥哥有先天性囊包性纤维症，父母决定不再要孩子，计划没赶上变化。父亲71岁时，这只是一份摘自迈阿密某报刊的简报，确切地说是迈阿密先锋报。71岁的航空业先锋乔治·巴奇勒还没有退隐江湖的打算，他一边经营着迈阿密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还继续开飞机、赛车、滑雪，并且很快将迎娶29岁的新娘。只是让大家有个概念，这其实是他的第四任太太。这张是父亲和他的第三任妻子，我知道好像没有按顺序，他叫贝蒂。他俩的婚姻持续了30年。贝蒂原来是肯塔基小姐，很漂亮，她是我的继母。 我可没少让这位可怜的女士头疼，父亲并不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的事业心极重，一切都只以工作为中心，通常他会每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必须喝得烂醉才能睡着。从中午开始喝第一杯鸡尾酒，晚上回家时几乎总是醉得不省人事。我和哥哥总是担心父亲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要是他心情不好喝醉了就得赶紧躲起来，所以我们的家并没有多幸福。这是我哥哥的照片，我仅有的几张他的照片之一，父亲的第四任妻子，当他开始和父亲约会时大概是28、29岁差不多吧。这是我哥哥猎鹰，父亲的事业主要在航空领域，所以给我们哥俩都以飞机型号命名。我的名字还好，道格拉斯，道格拉斯 DC， 麦道公司的道格拉斯。可哥哥的名字是猎鹰，可怜的哥哥叫猎鹰巴奇勒。有意思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俩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但他有一头红发，棕色的眼睛，我是蓝色眼睛，他长着雀斑，我没雀斑，也没有头发。除此之外，我俩身高和体型相似，但猎鹰先天患有囊包性纤维症，并引发后来的种种并发症。因此我父亲家财万贯，但物质财富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他顶着各种压力，公司有几千甚至上万名员工，父亲时刻担心这些员工怎么办。他的确关心着每一名为他工作的人，总是不放心，万一我的生意垮了，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他们怎么办。这是凯伦，我的妻子，她是物理治疗师，正在努力帮我父亲打通背上的很多结节。当然因为有钱，父亲结交很多人，他会在大选时捐款，并由此认识好几任总统，至少可以和他们握握手，拍张合影，或者有需要时通个电话。这是父亲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父亲的第四任妻子，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父亲的第四任妻子是意大利人，他抓住一次被教皇接见的机会，可能是2000年那次特殊的大赦年，父亲答应捐助盛典所需要的一切飞行费用，于是见到了教皇，大概只花了200万美元的合影。我只是给大家讲讲这张合影的来历。父亲简直有点卑躬屈膝，他告诉我他吻了教皇的戒指，我说爸爸，这太不像他的风格。见到教皇时我满怀敬畏，他去了梵蒂冈，教皇主持盛典时他就站在旁边，那个场面真的很壮观。谈到教皇和盛典，是因为父亲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安牵线搭桥，我的家人才受到邀请。我的家庭的确是个怪胎，请注意，我的妻子虽然她长得很年轻，其实只比我小6岁，我长得比较着急，看起来稍微老了点。父亲的妻子比我的妻子还年轻，还有更怪的，注意听，我的父亲和玛丽亚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小舅子，当时只有11岁，婚礼上的新郎是71、72岁，能想象吗？对，这是我的内弟。等一等，还有呢，你们要是刷卡付费，我就再多爆点料。我父亲的岳母比我还年轻，有些女士或许在想，怎么可能，这可是真事儿。确实百年一遇，我带全家去参加婚礼，那是在迈阿密海滩菲卡亚博物馆花园，非常奢侈的会所。参加婚礼的名贵豪车云集，待客泊车的男仆列队等候，仆人们来来往往，手举装有餐前甜点的托盘或饮料，名副其实的一流奢华婚宴。电视台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拍摄，就在海边，紧挨着海滩。结婚典礼在码头上举行，父亲站在自己的船上，他有一艘命名为巴奇勒派对的游艇。船舱里面非常奢华舒适，我应该有张游艇内部的照片，这次没准备，以后吧。有人出了个馊主意，他们故意告诉我当时13岁的儿子丹尼尔，鼓动他，丹尼尔，你到佛罗里达参加婚礼时
一定要爬到新娘的腿上说，外婆讲讲您小时候的美好时光吧。我赶紧说，千万别听他们的。还好丹尼尔没有问，不过他确实叫了外婆，现场效果不是很好。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金钱并不能成为幸福的坚实基础。我的父亲在他去世时有紧邻迈阿密海滩的豪宅，现在得值几个亿，有劳斯莱斯，继母开着法拉利，父亲拥有所有奢华的东西，N架飞机，各种赛车，但他每晚必须靠醉酒才能入睡。因此当我听到有人说，要是我能挣更多的钱一定很幸福，我想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有的财富都不能持久，都不能给人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谁也没见过灵车后面拖着一辆蚂蚁搬家，见过吗？约伯也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还记得我站在俄克拉荷马州父亲的墓碑前，他不过是归于尘土，被葬在他的父母旁边。倘若没有得着耶稣，生命没有任何指望。现在换个镜头再来看一看我的母亲，截然相反。母亲是犹太人，她的娘家姓氏是塔西斯，她出生于纽约城，年纪很小时和家人一起迁到加州。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母亲的确对如何出名非常感兴趣。她很漂亮，在我看来绝对算是大美女，可惜我并没有继承优良基因。母亲很有才华，他会唱歌，又自学了弹吉他、弹钢琴，他有很多天赋，也喜欢出风头。这应该是我外公的遗传。还有人记得当年的大罗秀吗？我的外公参加过，还赢了。我们这家人真的很特别，我前面说过吧。家里每个人都上过全国新闻，但每个人上新闻的理由又完全不同，因此如果听说我家某某又干了什么新鲜事儿，一点也不奇怪。哥哥每年为同样患囊包性纤维症的儿童组织夏令营，因此上了国家新闻。总之我们是很有意思的一家人。母亲以作词作曲开始出道，他从十几岁就已经崭露头角，甚至给猫王艾维斯写过歌，共写过三首。我也因此见过这位巨星两次，一次是在某场音乐会，另一次是在新闻发布会。还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我发现恐怕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我提到的这些昨日巨星。又比如弗兰克·阿瓦隆，还有人记得安迪·威廉姆斯吗？他几年前去世时，新闻网播放了一组照片，有一张是舞台上安迪·威廉姆斯在唱我母亲写的歌《母亲伴舞》，我从网上抓拍了一张图，那首歌名叫做《对不起，我们没见过嘛》。母亲和好莱坞的关系密切，他写过很多歌，但母亲的名气远不止于此，说他功成名就并不为过分，他还是演员，大家都看过一部片子《十戒》吧。每次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看时就喊看外婆。她演一位侍女，不过镜头一闪而过只能看到身影。母亲不时在大片中跑龙套，她与巨星查尔顿·赫斯顿和尤尔·布伦纳至少合作过两部好莱坞巨制。令她达到事业巅峰的是写影评，她还写过很多在小百老汇公演的戏剧，渐渐成为娱乐圈的风云人物。她是洛杉矶影评协会的会长，这个职位很有分量，他有权决定电影的评分等级。有人听说过《早安美国》吗？我母亲替换罗娜·巴雷特在《早安美国》栏目做嘉宾主持，他创建了一档大型电视节目《鲁斯·巴切勒的好莱坞》。我谈到的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但在当时这些都是娱乐圈的重量级栏目。假如评论家批评某部电影拍得很烂，有人就得亏损一大笔钱， 反之若是好评，制片方就能狠赚一把。母亲因此认识很多好莱坞的泰斗和电影明星。以前我讲到这里总有人怀疑，嘿，别吹了刀哥，都是你编出来的吧。好吧，还是给大家看一组照片，这些是我的母亲和各界名流的合影，这张是他和达斯汀·霍夫曼。我有一大堆照片，只是尽量挑些大家还认识的人物。这是母亲和年轻时的西维斯·史泰龙、穆罕默德·阿里，谁还记得乔治·伯恩斯、保罗·麦卡特尼。这是母亲和华伦·贝特、吉米·斯图尔特、鲍勃·霍普、娜塔莉·伍德。有人觉得她和我母亲长得像亲姐妹。这是母亲和莎莉·菲尔兹，她至今还活跃在舞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现在也仍参与电影制作。保罗·纽曼、罗格·摩尔，007系列第三人帮的扮演者。这就是我母亲的朋友圈。我和哥哥小时候还没有概念，不知道天天来串门的都是些怎样的人物，著名的作曲家、歌星、演员不时出现在我家，不管是母亲在加州的比弗利山庄，还是在纽约的豪华公寓。但我发现这些人并不快乐。我们有些朋友，著名的童星竟然自杀了。他们很健康，有才华，聪明，帅气又漂亮，精神却极度空虚，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最后一次上了头条。还有个朋友，他找不到任何活着的乐趣，把自己锁在车库，启动汽车，最终窒息而死。很多好莱坞明星都染上了毒瘾。大家知道吗？明星婚姻的持续年限低于普通民众的婚姻。有人以为幸福就是只要更有钱或只要出了名。我和哥哥的成长中，身边到处是这样的人，但他们并不快乐。我很想知道幸福究竟从哪儿来。母亲死于癌症时57岁，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她去世时，凯伦和我在俄罗斯，我们马上赶回美国。没人打来电话，没有好莱坞明星的问候，一个也没有，只有我和妻子，还有外公外婆，几个家人陪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在孤独中离去。讣告非常简短，露丝·巴奇勒于今日去世。一切不过是幻想，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电影和电视只是人叠加想象，构建出一个虚幻的世界。但这个圈子的人也只是普通人，也有挣扎。我出生在南加州的伯班克，但我的童年一多半是在纽约度过。父母的婚姻奇迹般的维持了六年之后，终于离了婚。那时候我差不多三岁，母亲随后搬到纽约。我一直在母亲、外公、外婆和父亲之间搬来搬去。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父亲总是很忙，母亲也很忙。我们哥俩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参加夏令营，其实就是打发我们去外面住，只要离开家就好，因为他俩都太忙于各自的事业。我和哥哥有点碍手碍脚，屏幕上就是我和哥哥参加两次夏令营的照片。那位男士是母亲的一任男友，他们交往了很长时间，他是主流唱片的董事长罗伯特·沙德。母亲和他相处了大约20年，但一直没结婚。我第一次上军校时只有5岁，那是在南加州的 Black Fox 军事学校，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有人可能听说过吉恩·怀尔德和拉里·哈格曼，他们俩都是福克斯军校的校友。我去过的第二所军校是纽约军事学校，也就是这张图片。学校也被简称为尼玛。唐纳德·特朗普是我的学长，我入学前一年他刚毕业，比我略微年长一点。这恐怕是北美制度最严格的学校，每项细节都要严丝合缝。不管你信不信，在纽约军校的日子是我学生生涯中最愉快的时光。哦，对了，这里还有一张合影，有个小伙伴站在我旁边，我好久没见到他了。这个小家伙叫鲍比，大家都知道鲍比的意思是警察。我俩差不多40年没见过面，他在一次电视布道节目中看到我，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让刀姬给我回电，告诉他警察找他。我当然必须回。我们在佛罗里达重聚，天哪，他的人生太精彩了。罗纳德·里根遇刺时他就在现场。他从纽约军校毕业，并且最终学以致用，大展宏图。可我一共上了14所不同的学校，家住在迈阿密和加利福尼亚，又去缅因州和纽约上学。部分原因是父母交换抚养权，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四处惹祸，不得不频繁的转学。我读过公立学校， 有几所公立学校，有天主教学校，有犹太学校，几所军校。14所学校之后，我的9年级还没有毕业，大家知道了我如何不停地跳来跳去，就能明白我为什么经常反晕了吧。但父母并没有从自由中获益，他们各有一堆麻烦，父亲酗酒成瘾，母亲吸食多种毒品。还记得有一天，当时我13岁，妈妈说，儿子，早晚你都会碰到这些东西，还不如早点让你在家里尝尝。他给我卷了一支大麻和我一起抽。之后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妈妈对此毫不避讳，甚至有一回还拍照留念。我们常常在家里抽大麻，每周2-3次吧，我俩一边抽大麻或大麻汁，边吃冰淇淋。妈妈说，你只能在家里抽，可惜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我从此更是麻烦不断。我像皮球一样在父母和学校之间被抛来抛去。第一次离家出走时我13岁，我很想寻找活着的意义，我曾经不停地想到自杀，因为我就读的几所公立学校都教导无神论，说人死后只是变成肥料，那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住在纽约时，我曾经高高地站在某座大厦顶楼的边缘，当时我家住的公寓有20多层，我站在楼顶的边沿往下看，心想只要纵身一跳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用再解释吗？我并不是个快乐的孩子，只是觉得父母各忙各的事业，而我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以为人死后只是变回尘土，与其在学校天天惹祸，还不如一了百了，只要跳下去就再也不会受伤或伤心。更可悲的是，第一次想自杀时我才7岁。自己当时之所以没跳下去，原因之一是担心万一跳下去没摔死怎么办。听说纽约有位男士从9层楼跳下去没摔死，只能以残缺的肢体度过余生，其非生不如死，还不如以前。又曾经有一次，我溜进妈妈的卧室，她不在家，哥哥需要更充足的阳光，因此搬去南加州和父亲生活。孤独的我打开妈妈的药柜，去找她常常吃的安眠药，只要吞下几粒，我就能长眠不醒了。对了，我想自杀还有一个原因，听起来可能很可笑，但我真的是想吸引父母的注意力。我相信自杀会很有效，这个逻辑很疯狂，可孩子的世界有时没道理可讲。我想只要一自杀，父母都会来关注我，反正在学校也是麻烦不断。我去母亲的药箱，找到一个药瓶，上写着地西泮，睡前一粒，我抓了一把，犹豫很久，暗暗寻思只要吃下去就能长眠不醒，一了百了。不过有个小问题，那时的我只有12-3岁，不确定地西泮究竟是不是安眠药，瓶子上并没有安定之类的标志，只有地西泮睡前一粒。地西泮万一要是女性生理期的药片怎么办？谁知道有什么后果。我想要吃下这一整瓶，不定会变成什么鬼样子。记得那天我差一点点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上帝一直在阻止我行动。另外，我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也救了我，因为我又想到，万一今天死了，明天发生了特别有意思的事，岂不错过了？因此我一直拖着晚一天再自杀，每天都这样想，好奇了好几年。多年以后，母亲刚过不惑之年给我打电话，她说，道哥，我发现自己的美貌和能力都在衰退，真是还不如早点结束生命。我劝他，妈妈，我是这样熬过来的，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我说，自杀后会失去所有的选择权，你永远无法知道明天情况会不会好转，自杀后就永远找不到答案了。其实只要想过了明天再自杀吧。几年后他说，这招还挺有效。于是我又转念想，为什么非要去跳楼或者吃大把的药片，用这类愚蠢的方式结束生命。有个挺流行的啤酒广告，生命只有一次，何不尽情狂欢。其实我并不确定狂欢指什么，不过听起来还不错，我得去试试。总之要尽可能多的去寻找能让自己高兴的东西，让自己兴奋到极点，做个快乐鬼。于是我像只脱缰的野马，生活完全失去了控制。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常常在家和她一起吸毒，也发现了她藏毒品的地方。有一次我在街上被警察拦住， 因为我的大喇叭裤口袋装着一把潜水用大匕首，那时候喇叭裤很时髦。警察一路护送我回到妈妈家。多提一句，我家楼上的邻居是著名的演员世家劳埃德·布里奇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比尔·布里奇斯和杰夫·布里奇斯。正因为劳埃德在大海寻踪中潜水的画面，我才在佛罗里达渐渐迷上了这项运动，又买了潜水匕首带回纽约，装在大喇叭裤里向朋友们炫耀。有人报警，于是我被护送回家。他们一敲门，母亲从猫儿眼看到警察，赶紧回屋把所有的毒品都拿去卫生间冲得一干二净。然后才开门，警察说，是您的孩子吧，我们这次不没收他的匕首，但您必须保证再不能让他拿着逛街。天哪，可捅了大马蜂窝。并不是因为我被警察抓了，而是因为妈妈刚刚冲掉了差不多几千美元的大麻烟和大麻叶都倒进了厕所。这就是我当年的生活环境，我已经很熟悉毒品。和父亲一起生活时，父亲特别沉迷于酒精。他住在南加州的豪宅，有男管家和女仆，有设施完备的酒吧，比一些城市酒吧的储藏还丰富。我常带一帮朋友一起偷酒喝，可谓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我开始偷窃、打架斗殴和吸毒，我开始抽烟，在拘留所里进进出出，还好几次离家出走。母亲对父亲说，道格和你一样，他需要表现自我，军事学校里的规矩太多太束缚，他正在叛逆期。我找到一所学校，没有任何校规，很适合道格，他肯定能释放自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说服了父亲，于是我被送到缅因州的一所学校，叫潘辛格，一所专为嬉皮孩子们预备的学校，或者某些特别叛逆的孩子。学校里没有任何规定，不想上课就不用去，不想起床就不用起，而且是男女同校。我找到了这些照片，画面上的孩子我都认识，各个年龄的孩子全都男女同楼。学校说，我们会给孩子们创造想学啥学啥的环境。就是说，我从一所军校，全北美最严格的学校，一下子转到全北美最自由的学校，管理者是几个嬉皮士。我们也的确学了想学的东西，比如我学会了用麦芽糖浆和酵母酿造啤酒，完整的配方可不能公布。我学会了如何做迷幻药。学校根本没有校规，你们猜我在哪儿更快乐？是军校还是自由学校？在军事学校的日子快乐得多。在潘辛格校园，随时面临的麻烦之一是总有几个孩子想自杀。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青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只想被关注，只希望被朋友们喜欢，仅此而已。每个人都渴望爱，我只是觉得根本没人关心我，于是努力制造点动静，只要能让别人喜欢或关注我，做什么都行。父亲后来搬到一座岛上，这张是一号夕阳岛的谷歌图片。父亲住在那儿，他住在小岛的北部，房子紧挨着海边。我家后院有三艘船，还有游艇、滑雪船和我的小帆船。在岛上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都听说过菲尔斯通轮胎吧？我曾和艾米·菲尔斯通约会，还是凯伦更漂亮。听说过胡佛电动吸尘器吧？桑迪·胡佛曾经是我在岛上的玩伴，只列举两个，还有好多我仍能叫出名字的小伙伴。夏天有时闲的无聊，我们就溜进这些大富豪们的家里，几个朋友一碰头，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去偷点东西吧。于是出发，我们互相挑衅，只是孩子们无所事事，偷东西打发时间，偷什么不重要，只要拿出点什么证明你进去过。我们偷了一只网球拍，完全没用，他们会故意激我。我打赌你不敢去有人的家里偷东西，那家灯光亮着。我们都知道岛上的人家夜不闭户，因为整座岛屿的安保措施密不透风。我就和这帮朋友一道，就这样互相串门，随便偷点什么东西。说起来还真的挺搞笑，小岛相对与世隔绝，保安们绞尽脑汁在想，窃贼是怎么突破防御登陆到岛上的呢？ 通西洋岛只有一座桥，桥头有大门，24小时保安，人人得过安检。可突然间岛上竟然出现了一群小偷，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巡逻艇四处巡视严阵以待，笑得前仰后合，谁能想到是这些富二代们闲得无聊互相偷着玩呢？今天干啥？偷你家，下周我家，就这样。想想真是愚蠢。他们怂恿我从大桥上跳进河里，我毫不犹豫地跳了，其实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的恶行变本加厉，不仅是吸毒，还有偷盗、破门而入，甚至偷车，不断上榜警局的嫌疑人名单。还没拿驾照之前，我已经多次违反交规，被送进去好几回进行强化教育，家人最终对我忍无可忍，我便在15岁左右正式离家。继母对父亲说，要么他走，要么我走，我真的一点也不怨他，当时的我实在太过分。父亲把我带到他自己开的一家酒店，说住这儿吧。没坚持几天，我执意要走，父亲叹息，我尽力了还能怎么办？我踌躇满志，我只是自己去寻找答案。于是15岁的我毅然离家，一路打顺风车。到了波士顿，之前我挤进派出所，父亲一次次去保释，现在他说我已经黔驴技穷，因此我去了波士顿。我通过造假拿了驾照，本来生日是1957，我把57改成了52。伪造身份后，我比实际年龄大了5岁。我在波士顿租了公寓，正式开始入室行窃的生涯，连带偷车还有吸毒，同时还兼职当保安。信不信由你。真的，在波士顿安保公司，我每天晚上当保安，白天大摇大摆的偷东西，好像只是寻常搬家。就这样生活在波士顿，各种违法。这时我遇到一位非常敬虔的朋友，他是我的保安同事，他发现了我在白天忙活的秘密。我问杰瑞，你会去揭发我吗？他答，不，倒个不需要，你自己会得到报应的。什么意思？凡事都有因果报应，根本没有神。当时的我笃信无神论，虽然我母亲有犹太血统，但奇怪的是，他既是犹太人又是无神论者，他很自豪自己是犹太人，却从不参加宗教活动。而我的父亲尽管在浸信会家庭长大，却是地道的不可知论者。因此我说根本没有神，我偷了一台电视没报应啊，啥事都没有。杰瑞说等着瞧。他的话音落下没多久，早上我睡眼惺忪地走到客厅，发现大门居然敞着，我忧心忡忡地环顾四周。电视丢了，还丢了收音机，太气人了，我马上报警，快点抓住这个小偷，这些贼太过分了，我可是给你们发工资的纳税人。我义愤填膺，渐渐我发现自己做的每件坏事真的都会报应回自己身上。我的朋友都是小偷，我偷来什么东西他们就从我家偷走，或者我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刚偷来的东西藏起来，清醒后再一想，把它藏哪儿了，或者把钱藏错地方。记得有一次我差点失手丢了性命，偷来一套音响，回家插上电源一试，居然是坏的，什么也听不了。我开始寻思，难道真的有神吗？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最终一件小事彻底证实，这世上真的有报应。我没有立刻停止偷窃，只是减少了偷的频率。这天又去拜访某户人家，在厨房里我偷了一盒混合型松饼粉。大家可能很难相信，我偷这盒松饼粉的原因是它是健康的全麦型。听起来的确让人挺无语的，我酗酒抽烟吸毒，但身为嬉皮士，我只喜欢吃健康的全麦食品。这是一盒全新的松饼粉，即食混合粉，那时还没有条形码，通常在顶部盖个圆戳，盖子上小圆圈里的价格1.19美元。得手后回家发现几个朋友刚走，我新买了一罐全新的糖排果珍，一种早餐饮料，还有人记得吗？那几个朋友竟然把整罐果珍喝了个精光，只剩下空空的瓶子，盖子上赫然印着1.19美元。 我看看松饼粉，再看看瓶盖，心想这就是恶有恶报。我开始确信肯定有神存在，于是到处去寻找，想找到生命的意义。我突然对信仰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钻研各种宗教，但基督教不在考虑之列，只觉得他们都是伪君子。天天听到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开战之类的新闻，基督徒的虔诚都是伪装的。打开电视，所谓的电视福音传道人恐怕是三教九流中的最低等。上帝的幽默感真要命，让我作茧自缚。这些奸诈之徒假冒为善，现实中这个问题很严重。很多人转离基督教信仰，是以为信基督教就得去跟随基督徒，可基督徒并非应该跟随基督徒，基督徒只是基督的跟从者。我开始研究所有的东方宗教，涉猎于各种超自然的冥想和佛教。那是甲壳虫乐队流行的时代，冥想和东方宗教在美国很有市场。我经常练习冥想，还学过一阵子灵魂的 DNA 科学。我似乎想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还有犹太人的遗传和基督教，包括我去过的天主教等其他教会学校。我致力于把不同的信仰兼容并包，融为一体，结果成了一锅大杂烩。我非常的虔诚，虽然常常从一种信仰一下子转到另一种信仰，但我每次都特别认真，笃信宗教，非常虔诚。只是我仍然吸毒，仍然酗酒，仍然是罪的奴仆。这么多信仰并没让我有任何改善。就在这段时期，父亲飞到波士顿特别来看望我，他苦口婆心道个：你还是得回学校。我马上炫耀爸爸，看这身制服，我有工作了。我带他参观公寓，请他吃大餐，显摆我的钱包。打工兼偷盗的收入很可观，我同时打两份工，非常勤奋，是两份合法的工作加盗窃。还有一份工作是在防锈厂当工人，给钢板靴上的钢板涂防锈漆。老爸说，你是在浪费生命。我哥哥猎鹰病了，不可能继承家族生意。父亲的第三任太太，我的继母贝蒂之前有个儿子。这位异姓兄弟开始着手父亲的公司，但毕竟不是父亲亲生的。父亲说，刀哥别自暴自弃，你得上学，有一所学校你肯定喜欢。他说，你喜欢冒险吧，这是一所建在船上的学校，全程弗林特海外学校。这种学校全世界只有两所，其一是电影《怒海骄阳》原型，那儿只有男生，这所男女同校。这是两所完全建在船上的学校，费用超级昂贵，学生在船上上课，同时环游世界。父亲说，你可以滑雪，可以潜水，还有女同学。因为我曾经宣布再也不回军事学校，就因为当时的纽约军校一个女生也没有，现在有了。因此他特意提到这里不是男校，你肯定喜欢，他几乎在恳求。我说好吧，他以神速办好我的护照，带我直接飞到意大利，把我留在船上学校。准确的说，这是两条大帆船并在一起，弗林特海外学校。父亲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是专门为政客和豪门的官二代富二代们设立的学校，只为帮他们远离熟悉的生活圈子。很多孩子陷入各种宗教甚至某些邪教以及毒品中不能自拔，所以被家长送到这个受控环境，远远躲开不良环境的影响。学校会教学生一些经营原则，以无神论为基础。我笃信宗教，老师却总讲达尔文和爱因兰德的阿特拉斯之间的陷落，大意是你自己就是上帝，我绝不能同流合污，只能反抗。如果在军事学校敢反抗的结果就是挨揍，用皮带走，当年可以，现在恐怕也不行了。而这所学校的学生全都家世显赫，父母不是土豪就是权贵，谁敢动手？所以我有恃无恐，我行我素，正沉迷于一种叫做夏克提的宗教 DNA 的灵魂科学。在房间里一边放着录音机，一边努力进入自己的某个 DNA 分子结构。船长训我，刀哥不能这样，再不上课就不能上桌子吃饭。我马上打好，再吃饭就坐在餐厅地上，校风都被带坏了。校长只好说，你不许离开房间。我就让朋友把食物烧回寝室，持续了两个月，总之就是逆反，谁叫他们先骗了我，没收护照相当于拘禁，哪儿也不能去。
在意大利或土耳其如果不带护照，麻烦可大了。
学校就是陷阱，我早习惯了当大人，在波士顿自由自在，拿着假身份证，可现在又成了孩子，还得上学。我想我究竟在干什么？中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一天，我们的船正在沿地中海航行，从非洲往欧洲的方向，途中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水漫进船舱，狂风怒吼着扯断主帆，船员们都晕船了。海水冰凉，当时临近圣诞节，无神论者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会做什么？每个人都开始祷告，而且一边祷告一边信誓旦旦地保证，生死关头你很清楚自己以前哪儿错了。不过当然，恐惧并非是侍奉上帝的正确的理由，因为风暴一停，人们马上忘了刚才的祷告和保证。后来我和船长达成协议，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会尽量合作，条件是到了圣诞节保证让我回家度假。学校巴不得我快点走，一拍即合。校长打电话，巴切勒先生祷告的进步很大，他圣诞节可以休假回家，反正我全年的学费都交了，现在只要能摆脱我就好。我在西班牙马德里机场登机，马上先点了一罐啤酒和一整包烟，潇洒地和同学挥别，各位后会无期，我才不会再回去。我四处狂欢，还和父亲一起去滑雪，到了返校的日子便最后一次离家出走，这次走得很远，搭着顺风车横跨全国，走了几千公里。我一路搭车横穿美国，到达我15岁时发现的一个秘密基地，在棕榈泉附近的山区，海拔3000多米的圣哈辛托山，那里的半山腰上有个山洞，事实上有好几个山洞。我暗下决心要去大自然中找到真神。在去棕榈泉的路上也算是妙趣横生，我一度被困在俄克拉荷马的高速公路，寒冷饥饿，加上有点宿醉未醒，非常难受，可所有的大车都无视的呼啸而过，让我倍感绝望。于是我想要不要试试祷告，在12月的俄克拉荷马站了8个钟头，穿着佛罗里达的薄夹克，冷风刺骨，我开始祷告，主啊，我知道自己一团糟，如果你真能听到，请帮助我，我有4个小愿望，首先请帮我搭车去目的地，还有约2400公里的路程，第二请帮我弄点吃的，我饥肠辘辘，再给我弄点钱，昨晚喝酒打球赌球我已经身无分文，第四样我特别祷告碰到一个正常的司机，以前搭车什么人都碰见过。祷告几乎还没结束，下一辆面包车停在我身边，拉上我，把我带到目的地棕榈泉，只是还有额外的赠品，一路上他一直给我传教，他请我吃了一路，分手时还给我40元钱，我求的每一件事上帝都应允了。我惊讶地想，怎么会这么巧？只是我必须听他说教，除非跳车。听着他滔滔不绝，我却在想，圣经只是童话，我还是先去大自然找到真神。于是我搬到荒漠中的山谷，找到一个山洞穴居，这是一张棕榈泉的照片。在去我山洞之家的半路上，风景不错吧，这座山是南加州最高的山之一，最高海拔3000多米，不知道圣地亚峰有多高，3000多米，想象一下，棕榈泉只是在水平线上，所以这里的山看起来格外的高。在半山腰画面下边，这座山的山脚小溪旁有一个山洞，我想在大自然中寻找真神，便在山洞定居，在那里生活了1年半。当然也是为躲开人群，我早就厌倦了纽约城，也根本不会和人交往，只想看看能不能在山野找到上帝。我一丝不挂，信不信由你，这在当时不算什么稀罕事，我有同伴，我每周下山1-2次去城里乞讨，那时才穿上衣服，不过有一回忘了穿，今天没时间讲了。我从城里采购些食物，或者去超市后面的大垃圾箱挖宝再带回家。当外公外婆听说我竟然去垃圾箱捡吃的，告诉了父亲，谁能想象我父亲的心情，他如此辛苦的工作就是为让孩子们不再像他小时候那样受苦， 可是却听说刀哥从垃圾箱里捡吃的，只因我太骄傲不肯求他。天父上帝支付了昂贵的赎价，就是为让我们不必沉溺于世俗的垃圾箱。他献出了独生爱子，可人却不愿去找耶稣求喜乐，宁愿流连于魔鬼的垃圾箱。天父该多么痛心，上帝如此付出，只希望我们拥有真正的幸福，然而我们却一味叛逆，走上歧途。当我搬进这山洞，神奇地捡到一本圣经，那是以前某个人留在山洞的。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打开它阅读，有人猜是机电施工组，他们去每个山洞放圣经。当然他们在每家宾馆放圣经，也会上山吗？没准计划过。这是一本雅各王版圣经，我开始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去和基督徒辩论，心里想着这不可能是真的，但继续读下去却发现它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我以前都错过了什么？百科全书记载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我以为耶稣可能是疯子，或者是骗子，或者真是主。刘易斯曾说他只能是疯子、骗子或是主。仔细想想，耶稣的身份只有这三种可能。他的确存在过，他的确曾经传教，他可能是大骗子，这点我不大相信，或者是疯子。读圣经时常有意外发现，每次读到某个情节我就会感慨，啊，原来墙上之字的典故是从圣经来的，打右脸转左脸让人打是耶稣说的，不要丢第一块石头也是耶稣的话，天天听这些竟从不知出处。我最终承认他没有撒谎，也不是疯子。那么上帝真的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在山上的洞穴之家，我终于觉知，跪下来祷告，主啊，我尝试了各种信仰，可人生还是一塌糊涂，请你到我心里来，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好吗？我曾到人的极处躲避上帝，逃到荒山，赤身露体的生活在群山之间，吃着垃圾箱里的罐头，吸毒，抽烟，撒谎，盗窃，真的毫无是处。我说，主啊，请给我一些活着的理由，我真的感觉自己被赦免了。主进驻我心里之后，一切都变了，不是在一瞬间，但却有变化。结束前再讲个小故事，我为福音和上帝带给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激动不已。有一天我求主，主啊，我想去传福音，可我隐居在山里，没人可传，但如果你愿意我去向别人传讲你的真理，请告诉我该如何开始。祷告后没几天，我和比弗利山庄的母亲通电话，她说，刀哥，你肯定不相信，今天我和电视台记者共进午餐，他们想开直升机去参观山洞采访你。我刚祷告，主啊，如果你让我传福音，请告诉我。这张是母亲在我的山洞做客，直升机专访。当天这条新闻就在全国各地播放，监狱里的好友一天内在屏幕上看见我三回。从此直到今天，上帝一直为我敞开向他的百姓传福音的大门，他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安排。这张照片是多年来我几次回到山洞之家，我的儿子麦卡当时大概七岁，和我一起徒步回家。这是外面的瀑布和池塘，这是我带着全家回去，中间是凯伦抱着斯蒂芬。有一年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带了一本圣经放回山洞，万一再遇到有缘人，毕竟我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的直系长辈亲属都已经过世，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去世时我陪在他身边，哥哥去世时我也在。有一天我和哥哥在外面散步，猎鹰完成了常规学业，还读了大学，他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很努力地为父亲工作。我是家里的害群之马，这是哥哥的婚礼，我很不适应离开山洞参加这种场合。这天我和哥哥一起散步，他说，刀哥你真幸运。我很奇怪，你有迈阿密沙滩的豪宅，你有游艇，你有好几辆新车，你有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想拥有的财富。可他说，刀哥你真幸运，我愿意拿一切换和你一样健康的肺再多活一阵。他还说上帝不公平，他不信上帝，他说我这么聪明却疾病缠身，你真的很傻却这么健康。 其实哥哥这段话的潜台词是，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倘若可能，我愿意付出一切，只为能多活几天。什么名望、财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只要能多活几天，什么都能放弃。
我永远忘不了这段对话。哥哥去世时，我在他床边，我握着他的手，猎鹰，我能为你祷告吗？我谢饭祷告，他总嘲笑。哦，祷告又要为食物祷告了，来吧，苹果，苹果，谢谢你，让我一口吃掉你。但是他在临终前，我问猎鹰，我能为你祷告吗？当然，请吧。拥有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即使名扬四海，即使富可敌国，倘若丢了性命，便是一无所有。我的哥哥愿意放弃一切，换取多一点点的寿命。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放手，不愿意把今生交给耶稣，换取永生。主想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但你得开口求。他已为你制定了蓝图，也想启动它。结束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约翰，请上台演唱，还有凯莉，谢谢你们。我邀请各位，包括场外的观众，如果你以前还没有做出决定，还没有求耶稣掌管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让你此刻就下定决心。唱歌时会停止直播。慈爱的天父，我祈求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做出决定，将生命降服于耶稣，马上来救耶稣，说主啊，请启动你为我设定的蓝图，请赐给我们为认识主才能得到的金钱和地位中没有的真喜乐和真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约翰， Take my life.